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许多人肯定知道，圣经的神向世上的贫穷人发慈爱，并关切他们。可是你也许不知道，圣经里贫穷人的真正定义是什么。人们可能往往自然会认为，当圣经谈到关切贫穷人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神关心各国里经济条件贫穷的人，关心诸如在物质上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房，给饥饿的人提供身体上所需的食物这样的事情。虽然主特别关切所有人及他们的物质需求，然而，这却不是圣经所主要关心的事。虽然神确实真心关心人一切身体上遭受的苦难，然而，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却真的不是圣经所关心的重点。圣经莫大的关切，并不是人的物质条件，而是他的属灵景况。我们发现，圣经在《箴言》里这本书给穷人下的定义。箴言十章十五节，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英文为毁灭。在这节经文里，我们看到人真正的贫乏并不是他缺钱或者衣衫褴褛破旧的这个事实，甚至也不能说是他简陋的住房，而是圣经宣告人真正的贫乏，就是因为他是罪人，所以由于他的罪，他必将受神的愤怒，永远灭绝。这就是人的属灵贫乏，这是神历来极为关注的事情。这种贫乏不仅在贫穷破旧的住宅小区里，也在有钱人住的富人区里。有些人物质上很富足，拥有今世的荣华富贵，然而因为他没有救主，他们注定败坏。在神看来，败坏使他们成为贫穷人。今天我们学到的属灵象征就是贫穷。圣经定义贫穷为处在神的愤怒之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电子圣经团契节目又与您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一章第二十三讲。在上一讲里，我们提到金灯台等同于新约教会，两个见证人就是两个灯台。而当撒旦在此时从无底坑里上来时，现在一些不同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主现在完全释放了他，来与众教会征战并得胜，胜了两个见证人，胜了两个灯台。因此撒旦作为兽，现在能够除了在世界上，还能在会众里统治，他是大罪人。现在回到圣殿里坐席。 而且与那些邪恶的灵一起的会众当中，你不可能有基督的灵。神不会以那种方式让事情发展下去，因此神在此时决定从其中出来，允许撒旦赢得胜利，胜过教会。而且这开始于1988年5月21日，并持续23年，至2011年5月21日，以便神给众教会带来审判。那个审判是什么？审判就是福音的光熄灭。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八章，当神宣布审判，临到与众教会里的那些人认同的三分之一时，在启示录八章十二节里说，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这是在表明在三分之一里有黑暗，在那里涉及到全地上的众教会和会众。现在在众教会之外，在世界上，在大灾难一开始的2300天里，神还没有开始春雨时期。因此在将近6年0.4个月的一段时期内，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得救。然而圣经语言允许，或者允许某些人可能得救了，可是在众教会里没有一个人会得救。因此在这些屈指可数的人当中，倘或任何人确实得救的话，那些人也会是在世界上被拯救的。在2300天期间，任何人根本不可能在众教会里得救，因为神使会众黑暗，圣灵离开了那个地方，撒旦侵入众教会。是的，我们确实考虑到屈指可数的人得救可能性，但是只是在众教会之外。当然，日头的三分之一黑暗了，临到众教会，而且那种属灵黑暗的光景将会在整个23年的大灾难期间盛行。然后大灾难一过后，圣经在马太福音24章29节里说，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而并没有说三分之一。因此现在神是在表明，这是从属灵上讲，整个日头，整个月亮，天上的众星都失去了光，整个世界的光熄灭了。现在没有一个地方人们可能得救，哪怕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因为当众教会里日头变黑时，在众教会外的世界上仍然有人可以得救，但是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有人可能得救。 福音的光完全熄灭了。那就是这里的这些语言表明的。正如启示录11:6-7里提到，两个见证人，我们通常认为他们不会跟两个灯台福音的光熄灭等同。根据启示录11，他们的尸首倒在大城里的街上有3天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这3天半等同于2300天。然后我们在启示录11:11读到，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这就跟1994年2300天的结束以及春雨时期奇妙的开始关联起来。因为神再一次向普天下传扬福音的光，从各国拯救许多的人。让我们返回到我们启示录1:13。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这就是一个证据文本，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当时在众教会里，他在灯台中间，他好像人子。在圣经里，耶稣在几处地方被称作人子，这是指耶稣之外别无他人。显然这是在说主耶稣。当约翰听到在后面有大声音与他说话时，这个声音等同于神他自己，是阿拉法和俄梅嘎，是初，是中。那种语言只适用于基督，这仅仅适用于主耶稣，而且他就是在7个灯台中间的那位真神。我们已经考察了7个灯台，是一幅众教会本身的图画。现在来探讨这节经文的末尾部分。启示录1:20。那7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因此，这是在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耶稣人子曾在7个教会当中，那是非常重要的。正如神曾与他的民以色列人同在一样，灯台曾在圣殿，曾在圣殿前的约柜里，因为神赐光给以色列民。因此主也在写明，他将是众教会里的光，他将要在灯台中间。我们也看到这两棵橄榄树怎样预表见证人，以及这两棵橄榄树怎样也等同于灯台。在今天的学习里，我们想要看一看在某某中间这个词，主耶稣在灯台中间，或者在7个教会中间，被翻译为在某某中间。这个希腊词的史特朗编号3319，而且这个词被翻译成几个不同的英文单词。这个希腊词被翻译成的一个英文单词是在某某中间。这个希腊词也被翻译为方向，还被翻译为 在某某中间。就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词，并且当这个词跟天或者中间一起使用的时候，例如正午和午夜，它就被翻译为在某某中间。这个希腊词会跟被翻译为天或者中间的希腊词一起连用，而且当这个词这样使用时，这就是表明这是在白天的中午时分或者在午夜，而且那确实就是这个词所指向的，在某物的中间或者直接在中间，就是理解这个词的一种正确的方式。让我们看看这个词在几个地方是怎样使用的。我们在路加福音里读到12岁的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那时他的父母走了一天的行程，然后意识到他并不在同行的人中间，他们就找他，忧心忡忡。当他们找到他的时候，圣经在路加福音二章45节里说，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我们可以栩栩如生地描绘出这幅图画。有一个孩童，主耶稣，他在圣殿里坐在律法师中间，坐在他们中间，那就是跟我们在启示录一章里的这个希腊词一模一样的同一个词。这个希腊词在路加福音里面往前的地方被翻译为在某某中间。当时耶稣在差遣70个人，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圣经在路加福音十章三节里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这就是我们在查考的同一个希腊词，在某某中间。这个英文单词是由希腊词 MESOS 翻译而来，其意思是我差遣你们出去，如同羊羔在狼群中间。在某某中间，这个词表达相同的意思。这个希腊词被翻译成的另一个单词是方向。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发现了这个词。我要读几节经文，以便确定上下文，从而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怎样使用这个词的，以及这个词怎样确实跟我们在启示录一章里所读到的有关。因为在公元第一个世纪的时候，那时神刚刚建立了教会，他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自身在众教会中间，或者曾在以色列中间，他们是神的百姓，因此他也是在灯台中间。这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神在让所有人知道，这些人是我的百姓。新约众教会和会众在地上一切居民面前代表我的国。众教会和会众继续了将近2000年。但是 神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至六节里向我们显明，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显露指的是显露出大罪人。在教会时代结束时，神释放了撒旦，任其侵入众教会，作为神给会众带来神的愤怒的一个手段。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继续说，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在这里人称代词他是正确的，这是在提到神的位格，圣灵，神他自己，他的灵就是那位拦阻的，也就是说行阻止的。那就是为什么这在提到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唯独他圣灵拦阻的，或者说阻止抑制罪的神将继续阻拦，直到圣经说那拦阻的被除去。再次要说，这个人称代词他是一个阳性的形式，是在提到圣灵，基督的灵，在会众里阻止罪的神。在某种程度上，在会众中间，直到他的拦阻被除去。方向这个词是由希腊词 MESOS 翻译而来，这个词就是我们在启示录一章十三节里看到的同一个希腊词。因此这句话或者也可以理解为等到他被从中间挪走。神从众教会中间挪走圣灵，或者从七个金灯台中间，也就是七从教会中间挪走圣灵。那七个教会代表整个新约时期的所有教会，因为神要继续在启示录二章和三章里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的每一个教会。他对这些教会所说的适用于所有的教会，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因为在每封信后他经常重复一句话，即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这里神在告诉我们，我们在启示录一章里所读到的关于主耶稣人子在七个灯台中间，或者在众教会中间，并不是永久的，这并不是永恒的一些事情，而是这将有一个结束。而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 就是在提到末时，基督的日子，撒旦被释放并被显露出来是大罪人的时候。换句话说，这是在提到我们今天。我们曾亲身生活在整个大灾难时期，教会时代的结束，现在我们又进入了审判日本身。当神对众教会的审判过渡到包括对整个世界审判，全地包括众教会都因他们的罪处在神的愤怒之下。因此圣灵，基督的灵，在众教会里拦阻罪，因为众教会总是有未得救的人充斥其中，他们总是混在麦子中的败子，而且败子总是在数量上多过麦子，所以这确实就是众教会在数世纪以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性的一个奥秘。是的，我们知道一个宗教支派会离道叛教，零零星星的，一个接一个的教会离道叛教。但是大体上，在教会时代，成百上千年期间，神保守他们，并使他们在许多领域保持忠信，那就是奥秘。记住拦阻撒旦及他的差役的势力。在教会时代期间，撒旦趁人睡觉的时候撒下的败子，神会拦阻罪。等到他的圣灵从众教会中间被挪去，他将会抛弃众教会，正如他曾抛弃以色列国一样。这就是我们想要确信我们正确理解的事情。例如，让我们返回到以赛亚书一章，我们将会看到神在这一章里做出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十分重要的，且富有注释性。这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完全肯定绝对地说，教会时代结束了，神并不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教会里面。你为之感到惊讶吗？我们怎能那样说？我们怎能说神不在印度的任何一个教会，或者中国的任何一个教会，或非洲的任何一个教会？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那里。我们听说过某些教会，我们亲身经历过某些教会，我们可以讨论那些，我们曾与之有过个人经历的教会。但是世界上有如此之多的教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数有20亿人左右，因此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没有一个人可以调查全部的教会，没有一个人可以凭个人经历知道教会是否在忠实的教导，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教会忠信的水准。我们说教会时代结束，这并不是基于个人经历，这是基于神在圣经里所显明的，因为他显明了历史时间表。而教会时代的结束完美的跟那个时间表协调一致。还不止那些，神还显明了大罪人以及离道叛教已经出现， 一切事情都准备就绪。为了让我们可以理解圣灵，或者基督从众教会中出来了，只有一种途径。这个途径在以赛亚书一章21节里得到了解释。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我们会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世界的众教会和会众怎么可能会被认为是忠信的？怎么可能被称作忠信的城？那是第一个问题。当然，答案是因为耶稣在他们中间，而耶稣他是忠信的，他是绝对信实的。由于他在那里，所以众教会可以被认为是忠信的。主还没有弃绝那些教会。由于他在启示录二章里他说，倘若一个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么他就会在教会时代期间临到他那里，把他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就是为什么在整个教会历史中会偶尔离道叛教，神弃绝他们，在他们中间或里面没有福音之光。但是对于那些维持跟神关系的人来说，主耶稣借着他的同在，借着他在教会中间来保守他们，使他们忠信，那就是教会可以一开始被称为忠信的城的唯一的原因。在以赛亚书一章21节这里，主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神视为忠信的城的教会称为巴比伦，这是怎么回事？是的，当神释放撒旦，撒旦作为大罪人侵入众教会，并在殿里坐席时，教会成为巴比伦，撒旦的国的一部分。撒旦统治着世界上的众教会，他们成为他的国的一部分。正如当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在战争中占领了犹大后，胜过他们，然后犹大就成为巴比伦王国的一部分，成为巴比伦国的一个省，处在巴比伦的统治下。忠信的城怎么会变为妓女？神继续在以赛亚书一章21节里解释说，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那是一个十分吐露真情的声明，公义居在其中，那就让我们知道很多。因为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里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基督是公义，他就是公义的实质，公义就是基督。圣经在罗马书里说，我们借着他的公义得救，他的公义使我们称义。而且当耶稣在众教会中间的时候，公义 居在其中，他曾在那里。因此，当神看众教会时，他会看到教会的罪，教会的过犯，教会的纠缠。是的，但是他也看到公义居在其中。由此，他看到一个忠信的城，而且他不会给他们带来审判，而是给他们悔改这些罪的机会。一个包括1955年教会时代的机会。但是你在以赛亚书1章21节里看到，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公平公义居在其中。那意思就是，在过去这是一些真实的事情，但是言外之意是，现在却并不是真实的。因为圣经继续说，公义曾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现在没有公义居住在其中，也没有公平充满其中。这是指向基督。因为神的话语或神的道被比作公平，主耶稣也是道。现今却有凶手居住，基督已经离去了，忠信的城立刻马上就从忠信的城蜕变为巴比伦妓女，她成为巴比伦的一部分。现在，神看见他历来所看见的罪，他看见了他们的信仰、声明和信条，他看见了众教会在婚姻和离婚教导上的错误，以及他们在教导救恩、教导这个领域或者那个领域上的错误。但是现在，他看不见任何公义，他看不见基督，以便可以避免他的愤怒，免受他的烈怒。因此，神立即带来了审判，临到全世界的众教会和会众，遍布全地，一点儿都没有延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其发生。没有任何人可以扭转乾坤。这就是当主在耶利米书5章1节里他的旨意。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那就是说，神在查究教会及世界的罪，他立刻就看见了所有会众，他到处查究，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那就是说，基督在哪里？那位曾经在7个灯台中间的主耶稣基督人子在哪里？我再看不见他。倘若我看见他，我会赦免这城，就如我数世纪以来一直赦免教会一样。但是如今，当我查看时，我所看到的一切就是失败，还有罪，以及众教会的过犯。况且，我曾吩咐教会悔改他们的恶行，命令教会从其中改邪归正，但是教会并不悔改， 教会并没有改邪归正，教会用尽了我曾给他们悔改的长达1955年之久的机会。现在，神的审判从神的家，就是教会起手的时候到了。这就是神在《耶利米哀歌》这卷书里所说的。《耶利米哀歌》跟《耶利米书》这卷书密切联系，因为神也使用耶利米写下了《耶利米哀歌》这卷书。这卷书基本上是在描述神的愤怒临到众教会。当圣经在耶利米哀歌一章十五节讲话时，这就好像众教会在论到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耶利米哀歌一章十五至十七节，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西安举手，无人安慰。安慰者是谁？圣经称圣灵是安慰者。在这里，你看到犹大在悲痛中奋力疾呼，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的、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然后神继续再次强调说，无人安慰，安慰者离去了，圣灵从他们中间出来了，人子曾经在众教会中间，现在从他们中间出来了，离弃他们，交在仇敌手里，交在撒旦的国和黑暗之中。全世界的众教会和会众立即黑暗了，因为主耶稣世界的光、福音的光离开了众教会，于是黑暗临到教会，从长老会到圣公会，到天主教，到路德宗，到所有宗教支派，到遍布全地的所有独立的教会和教堂，黑暗临到众教会和会众及这个世界。当基督的灵从教会中间离开时，从此任何一个教会就不再有光了。我们来看启示录一章十三至十五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在我们以前的学习里，我们一直在查考第十三节，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好像人子，在七个灯台中间。这教导我们 基督曾在众教会和会众中间。由于在整个教会时代，他都在那里。那时，那里就是可找到神的子民的地方。有时我们会听到个别人说，甚至在教会时代结束之前，我就不在教会。那一点儿都不值得我们钦佩，那是违反神的旨意的。在教会时代，神命令他的子民要去教会，主耶稣基督那时在会众中间，因此我们当时要尽力去找到一个忠信的教会，一个忠信的会众。神的话语使我们有责任去教会。倘若可能，要跟其他信徒相聚，更多的是要与那时身处教会中间的基督相聚。从属灵上来说，那时圣灵仍然在那里，那就是主让我们去的地方。但是只是在教会时代结束以前，一直到神开启那个信息，并且向他的子民显明之时。那时，神向我们显明，圣灵从众教会中间出来，他离弃了会众，而且神命令他的子民跟从他。我们总是跟从主耶稣基督。如果基督在教会里，那么我们想要在教会里；如果主耶稣基督离开了众教会，那么我们要离开教会。我们是跟从好牧人的羊，他指示着我们的道路，指引着我们。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离开教会的原因。你知道，有一些我行我素的人们，他们离开会众，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处在权柄之下。他们不想处在牧师或者教会领袖的权柄之下。而当他们听到教会时代结束时，那正中他们的下怀。他们喜欢在教会之外，以便可以无拘无束，不受教会权柄的辖制。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任何人吩咐他们做什么，或者他们必须遵守什么规定，或者他们需要遵守什么教训。当然，倘若这是一个恰当的教会的话，他们本应该教训一些跟圣经一致的教训。但是，某些个别人却心高气傲，我行我素。因此，教会时代的结束这个消息正中了他们的意，他们就离开了会众。然而，可能出于各种不同的错误原因，神的子民在教会里，因为他们并不我行我素，他们并非不喜欢处于权柄之下。倘若神赋予权柄在我们之上，那就这样。倘若主赋予政府权柄凌驾于我们之上，我们就顺服在我们之上的权柄。倘若主赋予教会权柄辖管我们，赐予长老和执事权柄，那么我们就要根据主的话语听从他们的权柄。我们离开教会，不是为了摆脱权柄的辖制，不是为了免于受到其他人所教导的教训的影响等等。 我们离开教会，仅仅是出于顺服神的话语，遵守神的从众教会和会众中逃出来的命令。那也就是为什么主的子民继续留在众教会和会众之外。神的话语使我们责无旁贷地留在众教会和会众之外，神的那个命令绝不会废除。教会时代结束了，这已成为定局，教会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处境。可是在这里，圣经说，七个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然后圣经在启示录一章十三节里继续说，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当约翰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他说话时，他看见一位好像人子，这就是他看起来的模样。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神为什么赐给我们这些特别的语言？首先，当我们读希腊原文时，需要在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这里的语言上要做一些小的纠正。身穿长衣这个词是由一个希腊词翻译而来，那个希腊词是一个完成时态，这就会更准确一些。这个希腊词再让我们知道，穿长衣的这个行动已经事先发生过了。身穿了长衣，直垂到脚，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他子民的大祭司。我们会看到这些衣服跟祭司穿的衣服有关。那么，耶稣何时履行他大祭司的职分？圣经在启示录十三章八节经文里在教导我们，主耶稣是创世前就被杀的羔羊，由于他是在那时献上自己为祭，并为他的选民所有的罪而死，他是大祭司，把自己献上为祭。同样的，那件事情在创世之前就发生了，就是在那时，他穿上他祭司的服装。我们要返回到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看几节经文，来增进对祭司的服装直观的理解。圣经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二至五节里说，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在这里， 祭司要为他做特别的圣服，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圣服。他们在给耶和华供祭司的职分时，在进入会幕以后就是圣殿，行祭司的职分时要穿这些衣服。而且基督也身穿他祭司的衣服。圣经在出埃及记29:9里说，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祭司的衣服要束上腰带，正如在我们启示录的这节经文，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胸间束着金带。我们在利未记8:7里也发现，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多次在我们可以发现腰带的这个地方，我们将会发现这是指祭司，或者是指某位正在行祭司职分的人。让我们翻到更多的经文，在以赛亚书11:1-5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学习了。关于这些经文，我们下次探讨，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www.ebiblefellowship.com。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